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要一起来查考约翰一书。我想我们一路上面查到现在，大家会越来越感觉到这个约翰一书的丰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五章的末了了，我们接着就要来看第五章的13节。我们从这一段圣经一直开始来念到这个17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个阶段的主题呢，那么我就把它定作是有求必应。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庙，里面拜的一个叫做是有应公。之所以拜有应公呢，就是你求什么他就听你的，这个叫有应公。事实上这样子的信仰，你求什么就得什么，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但是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我们的祷告可以有求必应的，可是是不是这个祷告就是你随便求就可以呢？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一段圣经要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在第十四节这边说的，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神喜欢听我们祷告，神乐意听我们祷告，就像做父母亲的喜欢听孩子跟他讲话，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不喜欢祷告，或者不愿意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来到了债主的面前，或者是来到一个威严的父亲的面前，使许多信徒心中就觉得祷告到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或者也很多人觉得说，祷告上帝都会不会听我们祷告。我常常碰到有信徒会这样问，我说你把上帝变小了，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也无所不知的，他也无所不能的，所以他当然乐意听我们祷告，他也能听我们的祷告，他可以同时听我们几千几万几亿几兆的人同时来向他呼求。这是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的一个祷告的基本的根基。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问发生在信徒当中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今天很多信徒之所以觉得祷告好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是他心中有这些的疑惑。也许你今天也有同样的疑惑，让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到底为什么上帝会不听我们的祷告。既然说他乐意听我们祷告，他为什么会不听祷告呢？圣经上提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有罪的拦阻。在诗篇66篇18节这里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罪还不肯承认，那么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感觉到为什么我的祷告一直神都不垂听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个需要去反省的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事情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人，我还没有跟主承认，还没有跟人去认罪的，那么我需要先去解决了。认了罪，解决了我们心里面上面这个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来 看看神他听我们祷告。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妄求，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这边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有的人的问题不是他不祷告，如果我们不祷告，当然神不会垂听我们祷告，因为你根本不祷告嘛。但是他说你祷告了你也得不着，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因为我们祷告妄求。妄求是什么意思？妄求就是非分的，不应该的，超过神旨意以外的，我们去求，这叫妄求。好像说如果你今天没钱了，你跑去抢劫银行，然后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要垂听我的祷告，我现在家里面没钱用了，我要去抢劫银行，所以请你保守我，让我抢劫顺利，一切平安。你想上帝会听这个祷告吗？肯定不会。如果上帝听这种祷告，这个上帝绝对不是上帝，这个可能是魔鬼。所以我们的求不能够妄求。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是因为我们不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要相信你到神的面前来，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心是祷告蒙不蒙垂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一面祷告一面疑惑，嘴巴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心里却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这种的心态，神怎么会垂听我们祷告呢？今天我们生了病，今天我们有碰到难处，我们碰到失业，我们碰到婚姻当中的问题，你跟神祷告，但是你心里面却怀疑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这不是神垂听祷告的因素。神垂听的祷告是那些单纯的相信他，带着信心来仰望他的人，因为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应该要相信有神。相信有神这个字原文是指说相信他是 He is， 意思就是说相信他是那位困难的解决者，相信他是我们的供应者，相信他是医治者。那个是后面你可以加上你自己所要加的一切的东西。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因素，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他是讲的行善，但是同时他也点出了今天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需要有的态度，就是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因为神有他的时候，可能神成就的时候就快到了，但是你就差那么一天，你就差那么一个月，你就放弃了，你就不祷告了，很可惜，就没有办法蒙神的垂听。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所求的他就听我们。那刚才我们已经明白了神不垂听祷告的因素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那什么样子的祷告是有求必应的祷告呢？在十四节这边就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这个地方提到如果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我们就要照他的旨意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也就是因为 我们的祷告没有合乎神的旨意。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意思，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的时候，他要他们这样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是说，你要祷告神的旨意要降临在地上。他教我们祷告，他不是说你要祷告你要这样说，愿我的旨意上帝你垂听，不是。他说你愿上帝的旨意降临在地上。所以你看见没有，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以上帝为优先，以神的国为优先，以神的旨意为优先的，这样子的祷告就是蒙神垂听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提到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义就是指的他的旨意，他的标准。我们如果把神的旨意当作是我们优先次序所求的，这带来一个结果是说，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就是指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生活一切必须所需要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了，我们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吃的，求你给我喝的，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但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却把它摆在一边，然后最后祷告不蒙垂听，我们怪上帝说，上帝你都不听我祷告，实在是不公平啊，我要替上帝抱不平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啊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听我祷告，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如果我们今天学习我们的祷告都按照神的话，所以我非常喜欢推荐弟兄姊妹们学习一个祷告的方式，叫做导读。意思就是说用神的话来祷告。当你学习用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所祷告出来的就都是按照神话语的意思来祷告。也就是说你都照着神的意思来祷告，当然神就一定听你祷告了。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有三次写下有关祈祷蒙应允的这个条件。在约翰一书第三章22节，他提到顺服是祈祷的一个条件。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我们一切所求的，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遵守，顺服神，听神的话，这个是我们蒙神垂听的条件。第二个，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他提到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神是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与他同行，常常活在主的里面，主就在我们里面，主的话也就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所求于他的就无不垂听。第三个，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他提到说，奉耶稣基督之名的祷告也是蒙神垂听的条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以主为中心的这样子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约翰书信里面谈到祷告蒙垂听的这个条件，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无非我们归纳出来，就是一个活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他清楚知道神的意思，他明白神的话语，他按照神的话，乐于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样子的一个人，当然很自然，他所带出来的祷告都是合于神的旨意，他当然就无不垂听了。这就是有求必应的祷告。那么当讲到这个有求必应的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见约翰在告诉我们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回到整个约翰一书的主轴里面，他非常强调的不是那种一时性的短暂的，而是强调那种持续性的跟神的那种关系。那边用相交，那边用住在主里面，用这些来表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个持续很久并且是一个经常性的一种连结，以至于当我们跟神保持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所祷告的就都是会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个明白神意思的人。所以当他讲到有求必应的祷告的时候呢，那么这边就提到这些的原则值得我们来学习思考。接着在十六节一开始他又提到一个有关这个不该祷告的事情，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所以这边讲到不至于死的罪，那不至于死的罪就应该为他祷告。那么另外这边提到至于死的罪，就说我们不当为这个罪来祈求。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差别在哪里呢？事实上这里讲起来好像看起来有点是蛮复杂，但是其实我们从整个约翰一书它整个的背景我们来看，这个至于死的罪原文里面它指的就是指的那个必死的走引向死亡的这一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至于死的罪就是会一步一步导引我们走向灭亡走向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所以这样子的罪我们会犯吗？其实这个罪这个至于死的罪应当指的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敌基督者，也就是那些故意不相信不认自己的罪不认子不承认自己有罪便是以神为撒谎的这样子的人，他们又是曾经在我们中间但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我们，他们是那些敌基督者。这样子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些所谓犯了至于死的罪。他说这个至于死的罪我们不当为他代祷，不当为他祈求。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刻意的不认识不接受耶稣基督，既然他们不认子所以他们也不认父，他们就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们就没有神的生命，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拒绝神。那这样子的人当然约翰就提到说，他说我们不当为这样子的人祷告，他特别是指的这些人，他们已经是刻意的，他们就是往死亡的路上已经走上去。但是另外一面约翰提醒我们要为那些弟兄祷告，只要不是那些故意刻意的拒绝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人，他偶尔犯了罪被过犯所胜，我们都应当不要灰心，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被挽回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十六节其实也是在特别再一次的强调彼此相爱的重要。当我们为弟兄代祷的时候呢，这正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最好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约翰连祷告这件事情都要把它带到相爱的关系里面，让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扶持，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中边，当我们神住在我们中边，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所求于他的是按照他的旨意求， 他就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我都做这样子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有求必应的人。